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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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这个绝妙温馨的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一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一句好话三冬暖。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不仅是身体要取暖，心里也需要温暖。一句好话能够让人听了心中格外的温暖。想一想，我们说过什么样的好话让人的心中感到温暖呢？越冷就越需要蹭暖，多说几句好话让人的心中感到温暖，这对我们自己对他人而言都是福气。凯文·哈特，他是美国的男演员以及喜剧的演员，他活跃于脱口秀以及各式的综艺节目，后来也跨足于好莱坞的电影。他常常拿来自我调侃的是他的身高，他说他的身高只有163公分的身长。这个优点可以学起来，开玩笑呢要拿自己先开刀。这位喜剧演员凯文·哈特他说一句名言，最终你得尽力，最后这将是值得的，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30年，但最终你的努力将会是值得的。圣经当中有讲到，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新的一年，你想要种下一些希望跟梦想，它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灌溉耕耘，可能是一年，可能是5年，可能是10年，可能是好几十年，30年、50年不等。你所努力的不会白费，因为你种下了你的金钱、时间、你的体力、你的创意在其中，耐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你的努力会是值得的。
绝妙轻松一下。
老王陪他的爱人去商场买抽油烟机，看了大半天，他的爱人仍然举棋不定。老王想了想就说，哎呀，就买老板牌的吧，我们上班啊要为老板干活，咱们回家呢就用老板出气吧。
发生什么事？
绝妙当家跨越网络媒体新时代，从2017年10月29日开始，绝妙当家正式告别短波广播，全力在网络媒体平台发展。绝妙的旧与新知们，请大家告诉大家，请上网络平台收听绝妙当家节目。
生命感动生命，生命影响生命，生命造就生命。圣经上说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古今中外，许多人牺牲奉献他们的生命，对不同的世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绝妙封面人物邀请您来认识这些绝妙人物。
绝妙封面人物，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刘老师来跟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宣教士，就是蓝大卫医师的儿子蓝大碧。刘老师呢是数位典藏也是数位历史资料库的工作者，那目前呢跟彰化基督教医院博物馆合作，成为负责策展工作的策展人。刘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前几次呢我们介绍宣教士蓝大卫医师对台湾的医疗跟宣教的贡献呢是不可胜数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他的后代蓝大碧医师，他在台湾的医疗工作也是一位很有建树的人物哦。
没有错，蓝大碧医师从他爸爸身上看到服务的影子，所以蓝大碧医师 他从小也是立志要接续他爸爸的工作，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所以他到念中学被送回英国念书的时候，很早就立志他要去念医学院。所以他念完医学院了以后，也成为医疗宣教士。可是第一个被差派的对象不是到台湾来，而是派到中国大陆去。那到中国大陆去，就是在不同地方，到最后在那个惠州医院，我们可以看得到蓝大毕。我们翻译主要是为了要让大家区分啦，所以中文翻
成
跟父亲的不同，那翻译成蓝大毕。可是他的英文名称叫做蓝大卫四世，也就从他的曾祖父啦、爷爷啦、爸爸到他自己四世，就是让这个名字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宣教的为别人奉献的心智是一贯的。
嗯，蓝家已经有第四代的宣教士在做宣教工作。
没有错，没有错。
曾祖父跟爷爷都是牧师，那么爸爸呢是宣教士。蓝大毕医师他从小就生长在台湾哦，他对自己的身份呢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哦。
没有错哈，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可是看录影带啊等等那些都可以看得到哈，他用很标准的闽南语说，我是一个英国籍的台湾人。
我是一个英国籍的台湾人。
那很有趣的是哈，他虽然父母亲都是英国人，他从小学的第一个语言是闽南话，而不是英文。
他的母语是闽南话。
闽南语，一直到我们后来访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常常说哈，他的父亲到很年纪很大，差不多九十几岁的时候，有些时候心里话想跟自己儿子讲，一出口不是讲英文，而是用闽南话跟自己的儿子对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台湾的连结跟情感非常非常的深，尤其是哈，蓝大毕的出生证明不是在英国发的，而是在台湾那个时候淡水英国的领事馆在淡水，由淡水所签发的蓝大毕的出生证明，这个在官方的文件上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可以看得到蓝大毕跟台湾的关系。然后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历史照片，然后是他在日记啦、人家访谈的影片里面讲到，他小时候，他非常怀念他小时候穿短裤啦、打赤脚啦、跟邻居的小孩子啪啪照。我们讲的是到处去野啦，然后跟着小朋友一起去踩水车，因为那个时候的农田要把水从灌溉沟渠引到农田，然后跟邻居的小朋友帮忙一起去踩水车。他小时候的生活多彩多姿，就在彰化的街头。
哇，所以蓝大毕医师的童年非常的快乐，
非常有趣，比在英国有趣多了。
哦，是吗？听说英国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但是风景很美啦。
对了对了，不好意思这么说啦，台湾有台湾的好，英国有英国的好。
啊，那我们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蓝大毕医师的成长过程好不好？
他从小在台湾长大，然后看到台湾的一些特色，因为他们家旁边就有传统的拜拜的，比如说妈祖庙啊等等那些，所以从他爸爸跟爷爷身上，他看到一个宣教士对当地的贡献是什么样大。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他读书也很用功，跟他爸爸、跟他爷爷、跟他曾祖父一样，都是一个很用功的孩子。以一个在台湾他三四岁才开始学英文的这种状况底下，他要回英国能够考上医学院也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他的医学院是伦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哦，是顶尖的学校之一哦，所以真的是不简单的哈。然后他语文的表现，不管是英文或者是中文，也都一样的好，以外还有一个特色，他跟他们家族的长辈一样，都是从小接受全人的教育。所以我们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博物馆里面还有收藏着蓝大卫跟蓝大毕父子所创作的画作。
哇哦
OK， 他闲暇的时候跟他爸爸一样 也喜欢画画，画出来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好，那个不是随便画画的，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品质、
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从他身上他实践了他父亲的那种从小就装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贡献别人的全方位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成果，而这样的一个成果跟他夫人结婚了以后更完全表达出来。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1949年很多宣教士被要求离开中国，所以1952年他跟他太太一起回到台湾来进入彰化基督教医院成为医疗宣教士的时候，他就很努力的帮彰化基督教医院建立一个创新的不同于他父亲那个时代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成就。他在台湾开创了精神医疗，台湾第一个精神科病房就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在蓝大碧院长的时代，
在这么乡下的地方有这么先进的医学
精神科病房、然后蓝大碧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很优秀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台湾有很多现在台面上的当年都曾经是蓝大碧医师的
学生
、还有蓝大碧的太太叫做高仁爱医生，他也是医疗宣教士，一样是从英国来的。高仁爱医师是非常棒的妇产科医师，他帮彰基建立了很完整的妇产科的门诊啊，以及人员的培训啊，甚至因为那个时候1950年代嘛，台湾的物资啦、或者教学环境都非常缺乏，他自己手绘妇产科的教材来训练医护人员，以及跟病患教导他们什么叫做妇女的卫生常识啦、节育的观念啦，那一些手稿现在保存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博物馆里。
太优秀了，太赞叹了，
非常非常令人感佩的。
我很好奇哦，蓝大碧医师从小在台湾出生生长，那么他曾祖父是学生态的，那么他的爷爷
二世
是学，
对，除了是神学家以外、也有法律硕士。
那爸爸呢是宣教士，
是医生，
是学文学的，那后来又去学医学。那么为什么蓝大碧最后会决定他的专业是要去学医学？
因为他从小跟父亲一起生活啊，看到医生对人们的贡献是拯救生命的，所以我想这个对他的决定要走医学这一条路是有帮助的，因为医学可以帮助很多人，尤其是齁他到后来接了彰化基督教医院院长的工作以后齁，他常常骑脚踏车，那个脚踏车现在还在彰基博物馆里面，骑脚踏车做什么事情呢？走在路上去捡病人
啊。
什么叫捡病人？
有点像现在的医疗车哦。
有一点点像啦。
是。
可是他所谓的捡病人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医院发展到后来以后都有一个制度，就是要有收费制度。
是。
可是有一些人很穷看不起病怎么办，他就去捡病人回来说没有关系，先医了再说，我们再来想办法。
太伟大了。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你的一生要在哪里做出贡献？绝妙封面人物，让人物突出封面。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封面人物》。今天介绍的封面人物呢，是蓝大碧医师，是蓝大卫医师的儿子。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刘老师，那么他之前才特别去英国考察了蓝氏家族的宣教事业。那么今天我们特别的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蓝大碧医师的成长历程。刚才我们从他的出生啦，小时 候啦，还有他后来学习的专业，聊到了他的成长历程。下半段的时间，我们邀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从蓝大碧医师的成长过程，我们怎么样去从后面推到前面，去看他怎么样预备成为一个宣教士。
预备成为一个宣教士，他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就
开始准备了。
可是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去看看他怎么样预备成为一个宣教士，因为他从他父母亲身上看到切肤之爱，那种对人的那种照顾，是无私的奉献，是完全把自己摆上的。所以他成为宣教士的时候已经立定这样的一个志向，所以他会骑脚踏车到路上去捡病人，他所做的事情就希望接续他父亲那样子对病人无私奉献，跟他母亲一样，就是甚至连生命连身体都捐献给病人那个样子。所以他完全的投入心力在医院上面，以及在照顾弱势的没有能力来看病的这些病人身上。然后他的太太高仁爱医师在妇产科上面所照顾的都是那时候医疗知识很落后的乡村的妇女，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样子的妇女卫生观念啦，
是是是，
或者是节育的观念啦，或者是怎么样照顾新生儿啦，所以他们两夫妻都在这件事情上面帮助很多知识比较落后的人。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一定要谈的，就是他跟他父亲都一样，从小就养成了非常谦卑的性格。他常常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用闽南话来讲啦，啊，就更小的啦，
哎呀，不好意思啦，
啊，不好意思啦，或者是啊，小事情不值得一提。因为到1970年代80年代，因为他是1980年从彰化基督教医院退休回英国的嘛，因为那个时候慢慢有名了以后，彰化基督教医院发展也不错了以后，所以常常有媒体记者去问他，哎，你怎么样帮助彰基啊等等的做什么事情，他常常就很客气的回答说，啊，这就更小了，啊，这很惭愧，这个不值得一提，因为他认为说他做的事情都是小事，不值得一提。可是说实在的，以我们现在来看，那一些都是大事。
来跟我们聊聊这些他看起来是小事，别人看起来是大事的事迹好不好？
比如说他建立的一些台湾医疗的首创的啦，然后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努力在照顾医生跟医院的同仁的福利啦、薪资啦，以及争取很多的捐款给弱势的人，让他们可以免费看病，然后利用社会福利的制度啦等等那些。这个在于1960年代到70年代的台湾，说实在的都是很重要的草创之举，尤其是在那种慢慢慢慢的我们要考虑到盈利啦，然后获利数字某种程度成为管理指标的时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他的全新的一个投入。然后他引进一些新的医疗知识、医疗的技巧啦，而且他无私的哈教学，因为他是很有名的脑神经外科医师，然后有一些脑神经外科医师到他那边受训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无私的把他的知识传递给他们，当人家感谢他的时候，他回应就是啊，这个不值得一提，这就更小欸。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感觉啦，他就是回应了上帝所说的话，就是说我们所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右手知道。他非常谦卑于自己的努力，那个谦卑甚至到达当他领医疗奉献奖，他从英国回来台湾领医疗奉献奖的时候，人家说啊，谢谢你为台湾贡献这么大，他说这就更小欸。所有的努力都是彰基同仁一起完成的，可是竟然他一个人来领勋章，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可以看得到他那种为别人服务的谦卑的性格。
那么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奉献了他们的一生哦。
对，他们真的全心摆上在彰化基督教医院里面。然后他跟他父亲一样，虽然到后来他贵为院长，一样没有领彰基的薪水。
哇，
一样领宣教师的薪水，
真的是很了不起哦。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父子两代如果都在英国当医生，他们现在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钱，
可是就不会有百亿富翁，
对，现在可能就不会有张机了。
对，那彰化基督教医院现在也是相当有名的，不管是医疗技术也好，医疗人才也好。
对，所以彰基到最近这几年来秉承宣教士的一种心思意念，说我们得之于人，我们要回给社会，所以彰基也派很多志愿的医疗医生啦、护士啦、医护工作人员到海外去进行免费的医疗啦，到比较落后的国家去，就在实践先人所建立下来的典范。
嗯，那这次刘老师去英国考察，有考察到蓝大碧医师他们这个家庭吗？
有，回去看一下一些蛮有趣的一些生活。他们回去了以后齁，回英国去，他们一样的对当地的教会有很多的贡献。其实还没有回去以前啊，他们对英国的教会就已经很大的贡献。因为英国的宣教制度是每五年工作了以后有一年的休假期。
是。
那他跟他父亲一样，回英国不是休假，而是投入教会的工作，然后或者是重新去参加讲习啦、听技术啦、学习新的技术，或者是在当地的教会募款，最终后的获利就是什么？又回到台湾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为台湾奉献心力的一个家庭。
不管是蓝大卫医师也好，或是蓝大碧医师也好，这对经典的父子啊，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啊都摆在宣教的事工上面。那么刘老师，你再去考察这个蓝氏家族，看到这对蓝氏父子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特色，或是有什么同样令人敬佩的地方？
不同的特色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蓝大碧比较多一点。
是。
然后他是一个很活泼啊，是一个很热情很丰富的人。然后看到同仁会拥抱会拍拍，然后会很赞美人家等等那一些。然后大卫应该也会啦，只是因为在距离我们现在比较
更古代的、
更古代的，所以以前他的同仁也跟他一样都被上帝接走了，所以这一类的记录可能比较少一点。可是我相信他们彼此的性格因为有相互影响，客少机求的这种情况可以看得很明显。蓝大碧除了客少机求继承他父亲以外，他还有一个特色，很孝顺。他只要度假回英国的时候，他的时间除了在教会服侍以外，我们就常常看到照片，现在在彰基博物馆你们可以看到照片，他就推着他妈妈的轮椅然后出来晒太阳。因为那个时候他如果退休回英国了以后，或者是休假回英国的时候，住的地方离他妈妈家不远，然后常常看到
就近照顾了。
对，然后他对他妈妈非常的好，非常孝顺的一个儿子。
哦，大家会很羡慕这样的儿子怎么教啊。
我也很羡慕。
秉持着基督教的精神，上帝的话语，让这个孩子生长在这个家庭可以受到一些整全的照顾跟教育。
对，没错，
对这个社会是十分有贡献的。
没有错，所以他奉行了不要离弃母亲的法则，箴言上所讲的。
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再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蓝大碧医师他们的夫妻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还有他们的退休生活。谢谢刘老师。
谢谢。
一块来欣赏以斯拉这个团队所带来的诗歌《单单爱主耶稣》。
在人生道路上，人生道路上，我愿意放下。
2018年1月13号，农历11月27号，礼拜六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三位寿星一块儿过阳历的生日哦。美女有一位，就是甄子灵犀；帅男有两位，一位是伯凡天浩，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大钟哥啦。要送给今天三位寿星的生日祝福，在圣经希伯来书5章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祝福我们今天的三位寿星，增加了一岁就更加长大成熟，心智通达有智慧，能分辨好歹，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生日快乐！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2018年新的一年第一季绝妙当家举办的活动，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邀请您一块儿来参与。绝妙当家要送您绝妙 L 夹，它是一份好用的文件夹哦，欢迎您透过短信或电邮来参加活动。我是杨佳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绝妙当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约，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